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7月19号，公元2015年9月2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流亡藏人官方纪念第55个西藏民主日；藏人行政中央官员参访印度奥里萨邦流亡藏人社区；纪录片《西藏战史》入围瑞士电影节。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中共在西藏纪念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流亡藏人们迎来了第55个西藏民主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与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今天在达兰萨拉举行的官方纪念仪式上，与民众们一同回顾了达赖喇嘛尊者向流亡藏人赐予民主的过程，并承诺将继续努力帮助境内仍遭受中共压迫的同胞们尽快脱离苦难。今天9月2号是第55个西藏民主日，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以及由印度国会议员组成的代表团成员们与达兰萨拉僧俗民众一同出席了在大乘经院中举行的官方纪念仪式。在分别升起了印度与西藏国旗，演奏了两国的国歌后，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宣读了内阁的声明。内阁在声明中介绍了流亡藏人社区民主制度的发展过程与达赖喇嘛尊者恩德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司政强调，流亡藏人在这里实行享受民主制度这一事实，清楚地向中国与国际社会表明了藏人的自由民主精神，对境内同胞也在起到鼓舞的作用。内阁在声明中承诺将会继续努力帮助境内同胞脱离困苦折磨，实现上百名自焚同胞所表达出的诉求。内阁希望中共也能够认清，唯有通过对话才能和平解决西藏问题。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也在仪式上宣读了议会的声明。声明指出，能够保障人人平等的民主制度是当今公认的最佳政治体系。相比其他国家的历史，流亡藏人的民主则完全没有经历反抗与镇压过程，而是由达赖喇嘛尊者所赐予。即便2011年将政治权责移交给了民选的政治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也承诺会继续为西藏的文化与宗教事业付出努力。议会在声明中指出，流亡藏人聚集在这里纪念民主日之际，境内的同胞们在中共的统治下却毫无民主自由可言，同样中国普通民众在中共的统治下也无法享受民主。如今中东等地区民主化的浪潮大家有目共睹，因此议会也呼吁国际社会能够施加压力，促成中国的民主化尽快到来。中共当局纪念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西藏人民议会也在声明中强调，这其实是藏人遭受中共奴役50周年的纪念日，是西藏被划分入不同中共行政区域的50周年纪念日，是西藏文化遭受中共破坏的50周年纪念日，也是境内藏人失去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的50周年纪念日。如此悲惨的50多年，我们也必须进行纪念。
南最强城市结构吸引。
因为十五届内阁与十六届议会的预选与正式大选将分别于今年十月与明年三月举行，因此行政中央内阁与西藏人民议会都在今天的声明中提醒藏人们要履行各自行使民主权利的责任，积极参与投票活动。今天的民主日纪念活动上还穿插安排了由流亡社区戏曲团体与藏人学生表演的西藏传统歌舞。受邀出席今天民主日纪念仪式的印度妇女和儿童发展部部长、国会议员马尼卡·甘地在发言时表达了他对达赖喇嘛尊者的崇敬，感叹说比起世界上其他的流亡者，藏人们非常幸运能够拥有如此杰出的领袖，使得西藏抗争能够延续，文化获得保护。印度前任喜马歇尔邦首席部长、现任国会援藏小组会议召集人香塔库马尔也在会议上赞叹因达赖喇嘛的智慧与慈悲，流亡藏人民众获得民主的过程是如此和平安稳。他鼓励藏人们继续在尊者的带领下努力抗争，印度也会永远与西藏同在。1960年9月2号，流亡藏人成立了西藏历史上的首个人民议会体制，稍后转型为藏人行政中央的立法机构，而西藏人民议会的成立日也被定为西藏民主日。流亡社区的官方与民众每年都会以各种形式的活动来纪念这一特殊的日子。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欧珠次仁日前对印度奥里萨邦的流亡藏人社区进行了参访。此外，教育部正在印度各地的藏人学校中向学生提供未来生涯规划的指导活动。详细内容请听次仁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部长欧珠次仁于八月底对印度奥里萨邦的平措岭流亡藏人社区进行了参访。据藏人行政中央官网报道，欧珠次仁部长在当地的昌德拉吉利藏人学校中就文化教育的重要性发表了演讲，鼓励学生们刻苦学习现代文化知识，为西藏的自由抗争及流亡社区的发展做出贡献。欧珠次仁还先后参访了奥里萨邦藏人社区内的寺院、养老院、幼儿院及医院，并阐释了藏人行政中央所秉持的中间道路宗旨，强调了继承保护西藏语言文化的重要性。在返回新德里的途中，欧珠次仁部长还前往位于奥里萨邦首府布班内斯瓦尔市的卡林加社会科学研究院与卡林加工业技术学院，与在这两所学校中就读的几位藏人大学生进行了交流。结束了奥里萨邦内的行程后，欧珠次仁于8月30号返回藏人行政中央所在地印北达兰扎拉。此外，藏人行政中央教育部属下的藏人就业指导中心从8月17号起在印度北阿凯德邦各地的数所藏人学校中面向学生提供了未来生涯规划的培训活动。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纪录片《西藏战史》讲述了流亡藏人歌手洛丹南林为争取西藏自由而开展的拉棺材请愿活动。这部纪录片近日入围了2015年瑞士伯纳电影节。下面请听丹增潘多的详细报道。
瑞士流亡藏人洛丹南林为了声援境内的自焚藏人，于3年前独自开展了拉棺材请愿活动， 引起了瑞士纪录片导演豆豆亨泽克尔的关注，最终拍摄制作了纪录片《西藏战士》。影片上映至今受到了各大国际电影节的青睐，近日又入围瑞士的博纳电影节。本台电话采访了这部纪录片的主角洛丹南林，他表示纪录片《西藏战士》选在今年二月份达赖喇嘛尊者访问博尔尼之际上映，受到了各国人士的喜爱。不少人都回馈说，这部纪录片清楚阐释了西藏问题，帮助他们进一步认识了藏人抗争。据介绍，博纳电影节主办单位近日公布的20部入围影片名单中，《西藏战士》是唯一一部有关西藏议题的纪录片。10月8号起，影片将从美国开始，陆续在世界各地放映。洛丹南林说，即将被翻译成11种语言的纪录片《西藏战士》所获得的关注远远超出自己最初的预想，可以看出有不少人关注藏人自焚的诉求和境内藏人的苦难，这让自己很欣慰。他强调，不论政治立场是争取恢复西藏独立还是支持中间道路，大家的共同目标就是让西藏获得自由。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华人作家廖义武撰写的文章《活佛在虚构中死去》。
2009年以来的146起藏人自焚，谁能完整叙述每起自焚的经过？如果不是阿安扎西活佛死得蹊跷，跟他的爆炸案一样，一下种种谜团。如果不是虚构了成都川东监狱的西方媒体大量报道，我已将他忘得一干二净。我甚至忘了活佛的监狱就是我的监狱，里面主要生产各类车辆配件。犯人们凌晨4点就得起床列队出工，去车间开炉，用一股股鲜艳刺目的铁水往沙盘磨型里浇筑。车间内沙尘飞扬，一米之遥，犯人们也辨不清彼此。每日劳作下来，每人都嘎嘎咳出几十口黑痰。这儿的职业病是龟肺，也就是布满粉尘的肺。六四政治犯蒲勇10年刑满释放不久，就不幸死于晚期肺癌。那么阿安扎西活佛从高地到低地，从阳光普照的寺庙到不见天日的地狱，终于挺过漫长的13年，却难逃一劫。几天前他活着，他妹妹请求探监被拒绝。几天后他死了，他妹妹请求领回尸体带回藏地，完成古老经书中记载的仪轨，也被拒绝。风尘仆仆的亲属们被特许进入监区诀别。他妹妹在换名医时发现活佛的嘴唇和指甲乌黑，似有中毒症状，可一切都晚了，不晚也徒劳了。荷枪实弹的武警在四周游弋，几位藏僧开始用乡音吟诵度亡经。四大皆空，人生本来就是虚构。虽然活佛在虚构中死去是事实，强权与时间合谋将再次磨灭这一事实吗？我不知道，所以写了上述文字。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廖义武撰写的文章《活佛在虚构中死去》。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